欢迎啊，哈，我其实比较少去看，不过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就看见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很久没有见了啊，你们也到我们当中来啊，有看到明道啊，看到孝仪，还有这个吴样啊，啊。还有一些你们用比较短的名我就猜不到你是谁了，不过没关系了啊，总之啊，欢迎啊来到主的家中，那我们一起来啊来敬拜他。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笔记上面也是有啊，将来打出来，不过你们也可以自己在啊就是这个文件上面自己看啊。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衔接上一个星期天啊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啊，不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就是刚刚上个主日啊，我们所看的内容是讲到耶稣被这个西门请去家里吃饭啊，西门是法利赛人啊，你们记得啊，他就算是对耶稣已经是很友善的一个法利赛人了啊，他就请耶稣到他家啊，但是他这个对耶稣的这个尊重是很，就是我们说很薄的啊，就是说一下就睡了。因为他看见耶稣啊、连续一个啊、犯罪的人呢、啊，他就马上就啊、藐视耶稣了啊，他就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律法师啊，我这个基督怎么可能会去啊、接受啊这样的一个被我们啊、律法师所定罪的一个女人啊？所以他心里面就没有说出来，但心里面就否定了耶稣基督是从上帝而来的先知了。然后我们的主耶稣知道啊，那他就用一个比喻啊来跟西门啊，就是啊，你可以说教导他了啊，同时也是指出了他的错误来。那我就简单说这个有两个点呢，我们最少还要记得啊，就是第一呢，西门的错误是因为他还定啊一个被上帝赦免之人的罪啊，这是通病啊，全世界的人都是永远记得人的坏，不会记得人的好的啊。所以这个律法师他一直都认为这个犯过罪的女人呢，她永远好像不能翻身啊，她永远记得她的罪恶，虽然上帝已经改变了她，上帝已经赦免了她，但是在她的眼中啊，这个永远是不能够啊，被接纳的人啊，这是西门的错啊，因为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也是需要被上帝赦免啊，他自己的罪啊，也是因为上帝不再追讨而能够得着清审啊，所以他并没有说是从来没犯过错了啊，所以这是他啊，基督用一个比喻啊来讲出他的这个错误，但是另外一个更啊深一层的错误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西门不能够赦免这个女人呢、啊？就是不能饶恕，或是说接纳一个啊、犯错又悔改的人呢？是因为他不爱人如己，就是他没有那个爱人如己的心啊啊，所以他就记得人的罪犯了啊。那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在指出，为什么人不能爱身边的人呢？是因为呢，他不能爱上帝。啊，这个其实你们也听我讲一百次了，不过还是听了啊。就是他心里面不能不爱上帝，所以他就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去爱身边的人。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呢，就解释为什么人不爱上帝。原来人不爱上帝是因为他没有被上帝爱，就是说他没有经历上帝的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嘛，对吧？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凭空去爱上帝的，我们看到上帝我们就跑了，因为我们有罪疚，我们知道我们不好，所以好像看到贼看到警察不可能打招呼的啦，就跑了。所以如果上帝不先向我们施恩呢，其实人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勇气来爱神。所以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就牵出来了。所以到最后呢，本来好像是在讲这个犯罪的女人的事啊，但最后耶稣的那个苗头是指到西门身上，说你，我来到你的家，你冷淡的对待我，你对，就是西门根本没有什么理睬耶稣了啊。耶稣就说你没有给我啊、洗脚，你也没有就是尊重我啊，给我这个啊亲嘴啊，什么都没有了哈，就是他把耶稣看为只是平常人。 那他就说对比这个犯罪的女人悔改之后的女人呢，他却在每一个动作上面都表达了他对神的爱。他就让西门说你怎么看啊，就是说What's wrong with you 啊，你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你对我冷淡？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对我冷淡，是因为你没有从我身上领受任何的恩惠，所以你不会感谢我，你也就不会来爱慕我。那其实结尾就没有再说了耶稣讲完就向这个女人就是宣告她的罪赦免，就让她走。但其实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就是我们常以为信上帝是很就可以好像冷冷的就是说我们总觉得好像记不起对神的热情我们好像热不起来那其实热不起来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来的因为上帝的爱呢是能够激动人的心，让人好像刚才耶利米说的情不自禁他没有办法不爱上帝的。OK， 他不爱上帝，他好像就是给火烧这样所以一个冷淡就是对待主耶稣的人呢，实际上就反映出其实他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特别是哪一种爱他没有感受到呢？就是赦罪的爱。那神的爱我们都会说你看看太阳月亮看看宇宙万物OK， 这个是，但其实这个很多人转眼就走了。对一个罪人来说，最大的爱不是太阳跟月亮，最大的爱是上帝让我们这些已经被定为死罪的人竟然可以的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差距太大了。定为死罪的人被赦免你都已经感激不尽了但是上帝却给我们有承受万有的权柄成为他的儿女，那这个爱是超然的。但是如果你对这个爱没有感受，你就反映在平常你对基督没有感觉所以他盼望这个成为我们还有机会了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信徒，特别是老信徒了我的老信徒就是你信徒大概两三年之后就是老信徒，我们当中在网上都是老信徒了你要承认这是我们的陷阱来的我们都很容易因为就是对基督冷淡了，我们就慢慢把我们生活的焦点就移到其他的事情上面去。那其实也说上帝还是很爱我们虽然我们不爱他，他还爱我们，所以他会怎么爱我们，他就用许多的管教跟困难再次让我们想起我们是多么的不能，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也让我们想起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来到教会，我们开始就想原来是神爱，那你又慢慢又想起了其实你的口袋里有一个秘方就是以前这个武侠小说就是这样师父在你那边留下一个最后一招，原来我们可以因为向他求赦免了能够再次经历到上帝爱我们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大家就是当然不是口头就是要真诚的来到主面前。如果你觉得你很纳闷你读圣经又想睡觉祷告就没有阿们就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的话呢，这是一个问题你就跟上帝说好，我要经历你的爱以至于我不会这样冷淡对你，那你就从每一天认罪的这个祷告来做一个操练，每当你感觉到神赦免你，你的良心平静你肯定知道的，因为这个东西太明显了你一知道的时候你的心就被神的爱所充满，因为你发现到不可能嘛我那么重的得罪了上帝，他还用平安来告诉我他愿意赦免我，好吗？好了，但愿我们不是西门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一个信徒那我们都像这个悔改的这个女人一样我们可以把一生最好的都献给我们的主。好了，连接下来呢的经文呢就讲到另外一个例子了这个悔改的女人是一个例子她爱耶稣， 你另外呢有两个女人啊，因为我们都讲了很多姐妹啊，另外有一对的姐妹叫做马大跟玛利亚呢，当中没有提到拉撒路了，不过他们是兄弟姐妹哈。那马大跟玛利亚呢，就成为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两个主角了啊。连这两个女人其实他们也爱耶稣啊，就是说开始上个礼拜我们是在讨论爱跟不爱，这个礼拜我们是在讨论怎么样爱啊，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晓得爱耶稣的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就是第十章，我们从38节读到41节，来一二三。他们走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
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还没讲完了，我们先停到这里哈。好，我们先交代一个背景啦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跟他的门徒啊就来到了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啊。哎，马大其实很热情的啊，就款待了他们啊。所以耶稣基督一进马大的家呢啊，耶稣不是到人家的冰橱里面去打开啊，有没有可乐啊啊，有没有什么？很奇妙，你看圣经，人家是请他来吃饭，但是耶稣一进去就把人家家当成讲台了，就开始讲道了，啊，就开始教人明白认识天国了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侍奉神的人一个很大的羞愧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呢，我们侍奉神是有时段的，是吧？连没有做完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放假了。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没有为自己的舒适做过一点点的打算啊！你看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照上帝的心意做上帝的事情，就是让神的子民得这益处啊，就是教导。好，好了，这是我们从耶稣身上学到的功课啊。基督对，就是他爱他的父神啊，所以他就时时刻刻体贴神的心意，没有体贴自己啊的心意了。玛利亚呢？圣经记载，这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呢，她就坐在基督的脚前听到，安静的听到。好了，然后这个动作可能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啊，也可能在一些的博物馆啊什么，你可能都看过啊这种的画像。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就是它成为修道主义的一个也不是起点，但是就是。啊，他们常就是提起的啊，就是修道主义呢，就常拿玛利亚的这种安静在主前听到的这个动作来支持啊，人必须丢弃一切在世上的责任啊，来离开城市啊，离开啊，就是人的地方，进到一种境界，就是一心一意的沉思啊，就是连说话都不要，就是只是想，这样就是。可以像天使一样神圣的生活，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修道院啊？以前我们那些弟兄姐妹来过我这个城市啊，我们这里有一个修道院，它有一个博物馆啊，它基本上修道院是不可以进去的啊，就外人是不可以进去的。但是在博物馆就把修道院里面的一些房间啊、架构啊，就弄了一个模式啊，就。盖在修道院之外，就让人参观。那我们就进去看了，啊，的确啊，你去到里面，你会发现呢，真的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的哈，就是大家就在自己的房间啊，有一个床，很简单，桌子，然后呢可以自己唱诗啊，自己祷告，就每天是这样子。连吃饭的时间，有人把食物放在你的窗边，你自己吃，就这样。连每一天有许多的时间。要敬拜的啊，他们睡觉是不能像我们这样一睡睡到天亮啊，就是哇抱着枕头不起来那种。修道士不能这样睡觉的，他们每3个小时就要醒，因为他们很怕，因为自己太喜欢睡觉，太享受睡觉呢而犯罪，所以他们只要一睡够，他们就要醒过来，他们不能睡到天啊。 OK， 所以修道士呢是半夜起来 做礼拜的，做完礼拜再去睡，睡了再起来祷告，祷告再去睡觉啊，就避免他们啊在生活当中啊节制自己，不享受吃，不享受喝，不享受听，不享受看，但是也同时不享受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连睡也是一种欲望。好了，今天我不讨论这个啊，但我可以告诉你说，他们是相当高尚的，就是他们也不是只是关在里面就无所事事啊，他们真的是想进到一种境界啊，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在享受在上帝的这种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境界啊，就是这种天使一般的境界啊。OK， 好了，当然我在讲，你可能也知道。他不大切实的啊，不过我们也不能够一盘就说他是完全是错了啊，是因为修道主义一开始的时候呢，的确有一个用意啊，就是因为当时啊教会很腐败啊，教皇啊跟皇帝啊整天在争斗啊，他们在就是抢权力啊什么各样的，所以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其实也是我们说是官员啊，就是讨好皇帝的人，所以生活也很腐败，所以很多基督徒所谓啊就是没有好见证啊，就让一些信徒啊看不下去，所以他们这信徒呢也不能说这些官员啊，也不能批评皇帝，你批评他啊这个生活不检点什么，他抓你去砍头，所以你也不能说，所以怎么办？好了，这个王不走，我走了，所以他们就选择离开，他们就到山里面去，自己盖一个地方啊，就在那里生活。OK， 啊，他们的目的开始是为了远离世俗的影响啊，能够过一个就是操练一个圣洁的生活了。但是其实后来呢？这个就演变了刚才我说的，就是一种不切实的一种追求啊，因为其实上帝不是在我们进到了一种完全隔离的境况里头呢才会遇见的，上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在巴士上，在火车上面，在人群的当中，基督徒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对吧？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好像佛教也是这样啊，就是非得到山里面去，就是六亲不认啊，什么都没有。其实如果你做这种事呢，你最终遇到的是魔鬼，你不会遇到上帝的。因为当一个人完全把自己的内心倒空的时候啊，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罪，他不会看到上帝的。所以人不需要用这个方式来找神，因为上帝找我们啊，所以我们只要心里面就是清洁啊，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个正当的一种和谐啊，我们常认罪啊，常跟随主的脚踪，其实基督徒随时随处都能够感觉到与神同在的喜乐。OK， 所以修道主义用玛利亚是不对的啊，就是说他们。当然我们说他们利用玛利亚的这个动作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其实上帝造我们不是好像俄罗斯的那个娃娃啊，就是你们懂我讲什么，就是一个好像鸡蛋这样啊，里面有一个壳打开又一个一个在里面，我们人有手有脚的，我们不是一个圆形就整天滚在那里不动了，不是，你从人的整个架构来看，你就知道人是不是被造来坐在那里的，人不是被造来也不应该只是坐在那边看电脑啊，就是人的手脚的这种灵活性呢，很明显是上帝让我们要工作的，是让我们有活动的，所以长期这种静态呢的确会使人懒惰的。 OK， 使人过于沉思，就变成这个人就开始就是怠惰了啊，所以我们是应该思想，我们应该思想上帝，但是我们思想上帝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要行上帝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情况是单单想而已，你单单想你去不到哪里的啊，我们想是为了要做神喜悦的事啊，所以特别神交托我们在地上的职任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大家有的工作，有的是做父母的啊，有的做老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交付我们一些的责任啊，事物跟责任呢， 其实并不是像修道士说的是男主人走天国的， OK， 并不是。对基督徒来说呢，事务责任是耶稣基督把善行分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参与本来是耶稣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耶稣需要帮忙，他太忙了，是吧？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他要把他将来的荣耀合法的给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没有资格承受荣耀，因为这叫做不做工拿钱啊，这是非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工，但是我们人的工啊，不能得神的喜悦。只有一个人的工可以得神喜悦，就是耶稣。耶稣自己一个可以做完全部，耶稣基督可以在地上成为最好的牧师，最好的诗情，最好的唱诗，最好的任何的一切的一切，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对吗？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呼召了许多许多的人做牧者呢？不是他需要他们，是因为他要把他的工作分给他们，以致这些忠心的牧者以后就合法的可以承继上帝本来给基督预备的荣耀。耶稣说，哎呀，自己一个人得荣耀不好玩啊，来来来，把他所爱的就是我们呢、啊、全部包在里头，来来，我都分享给你。所以你信了主之后呢，你要这样子看待你的责任。当然这个事务责任我不提那些神不喜悦的东西啊，好像一些就是违背圣经原则的，这不说了啊。但是你作为一个父母，这些其实并不是一个重担啊，你有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个重担啊。我们常应该要在我们的这个职责这个事务上看到自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手跟脚啊。所以我们要常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也要依靠圣灵去做这些的事啊。我们以前不信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去做，所以一塌糊涂。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做了，我们常常依靠圣灵啊，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结果呢就是上帝得荣耀，好吗？啊，所以举一个例，就是父母啦啊，很多父母都会抱怨啊，孩子啊长大啦就会麻烦啊，给父母很多忧心啦，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要知道，天下只有一个父亲，就是上帝。上帝是每一个人的天父来的。但为什么上帝给这么多爸爸在地上，那么多妈妈在地上，是因为他把他自己分给，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分给了我们。本来是天父自己来带这些小孩认识他的啊，这完美了啊！就如果是天父自己带我们的孩子来到他面前，哇，这个是最美的图画，对吧？但是如果你天父是这样子做我就问了，你做爸做什么？你做妈就没功能了。虽然说不要了啊，还是把这个儿女的救恩啊的工作分给你们啊，这是孩子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分给你们，你们听我的话，按我的感动去做。将来孩子因为你们的敬虔而信耶稣而得救，上帝就把这个荣耀分给了爸爸妈妈，对不对？我们常记得啊，我们养孩子不是只是给他们吃得壮啊，读书读得好什么，这个当然是需要的啊。但是你要明白，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认识他真正的爸爸，他真正的天父，这是永恒的。 OK， 这个天父不会走的，他是一生都是我们的天赋。所以父母的职责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孩子还小，现在啊，你也不要认为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孩子其实知道的，因为他是上帝造的，他从小就有一个方式可以敬拜神，从小他就有一个方式可以赞美神。如果他现在不懂是你害的，因为你整天把米奇老鼠啊，把 Disneyland 的故事啊，把玩具塞在他的面前，对吧？大卫说，婴孩的口啊都能够发出能力，婴孩的嘴都能够赞美上帝。孩子不用教的，因为他是神造的，他有一个本能，他虽然不会说，但是他心里面呢，其实他可以追求或是仰望一个伟大的天父啊，能够感受到他的爱。父母其实只是我们说只是 channel 叫做好像只是安排安排这样而已， 我们从来都不是那个主要的能力啊，所以如果上帝把这个极大的福分分给我们当中每一位，但愿啊，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会听到我们的主说我们是不忠心的啊，我们是没有遵行他吩咐的父母啊，但愿我们都可以坦然的见主的面了啊。所以说回来呢，就是修道士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呢，做面包耕田种地啊，做医生啊，什么都是妨碍信徒的，所以他们什么都不做了，他们连家人都不要 ，OK， 他们就要单单进到这个神的境界里面，没有的 ，OK， 他们只有更不敬虔，他们不会更敬虔。好啊，好了，所以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啊，是给我们这个榜样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啊，这只是一个片段的记载，并不是说玛利亚整天就坐在地上了，不是这样的 啊。玛利亚不是整天耶稣来还坐在地上啊，耶稣走了，她坐在地上玩手机啊，在地上啊，不是啊。玛利亚她是做事情的，只是她的一个特点，做我们的榜样，就是玛利亚晓得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做工。我再说一次啊，应该听到的时候要听到，同时应该做工的时候就要做工。这个地方呢，玛利亚做对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刻是应该听到的。但是如果耶稣讲完道，耶稣离开了，玛利亚就起来做家务了嘛，啊，他就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去荣耀神，因为他听了耶稣讲，他就知道他后面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耶稣来讲道的时候，你跑到厨房去搞三搞四，连耶稣走了，你又做这个做那的，肯定很多是做错的，因为你没有好好听，你就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对吧？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两种极端呐，一种人可能是想多做少，那可能另外一种人是做多想少哈。那其实想多做少，做多想都是错的，因为圣经要求我们的是在适当的时候要实想，也在适当的时候要做事，可以吗？啊，然后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你也是大家有经历过的，就是一般华人教会呢，或是教会就好了哈，就是有一种的趋势啊，就总会说啊，有做好过没做，啊，所以我们常会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观念啊。啊，其实有做好过没做呢，其实是不符合圣经啊，因为你从这篇你就看到了 ，OK， 上帝没有要我们有做好过没做 ，OK， 因为你做了，反而让上帝更不喜悦，所以他没有好啊，因为上帝要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做，他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他，而从对他的爱才产生我们做事的动力，这个才是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台上呼召大肆的说，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事要做，来，我们呢就五个人举手，谁要做就把工作分配出去，这个不是党啊，这个不是，然后不是公司，这个不是，其实上帝在的，我们不需要分配的，因为上帝自己会呼召他要用的人，明白？所以如果有人叫你侍奉啊，打电话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要不要做这个侍奉啊？啊，你不要一口就说啊，可以可以啊，反正帮忙嘛啊，反正呢啊，我有才能我就做啊，这些都不是教会了啊，教会不应该这样。如果有人邀请你，你说好，我要祷告啊，你先问上帝吧，上帝会告诉你，会感动你。如果你的心啊没有被感动啊，说参与这个侍奉可以回应上帝的爱呢？哎，你就继续等啊，你说我在等候，在祷告。但如果上帝真的感动你啊，就说对，我要你做这个事来表达你对我的爱，那你就投入嘛，你就因为反正上帝要你做的啊，他就会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能力，你就放心摆上就是了 ，OK。而且呢，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就是很多时候呢，我的经验也是啊，就是有时候我请一些弟兄姐妹参与侍奉，基本上我们都很客气的啊，你只要点到呢，通常人也不会说不要的，对不对？对，我们说啊，请你做这个，要是好啊，啊，请你做这个，想一想还是好的了。总之，我们都就是觉得帮忙好像是我们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涵养的表现嘛。但实际上呢，从后面就看得出了，做一阵子他就不见人了， 做一阵子还开始抱怨了，做一阵子就露头露尾了，其实你就知道其实上帝没有要他做。如果一个人侍奉到他很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 的警告，因为其实侍奉是不累的，侍奉真的不是累的，因为你在侍奉的时候你同时就享受了上帝的恩惠，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水管，你跟水管说哎呦水管啊，你天天送水你可累了，水管说我不送水我就变废物了，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给神用啊，你经历什么？你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一直往你的身上冲，你累什么累？你唯一累的就是呢，你上面没有恩典，但是自身要拼命的去供应人，你就开始觉得疲劳。但是为什么上面没有恩典下来你拼命的供应人呢？因为你自己想做嘛，那你又没有叫你做，你自己要做，所以你就做到抱怨一大堆，最后也离开教会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一点上。虽然你说神有没有感动一个人我们是看不到啊，但是最后你可以从他侍奉的这种心态跟态度啊，或是说他的一种反应啊，你就知道他的心是不是因为侍奉而充满着喜乐，可以吗？啊，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之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要常常追求啊，很积极啊，当然不是积极去赚钱什么啊，是积极去荣耀上帝。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懒惰的啊，我们每一个时刻，上帝让我们无论呢讲一句话，做一个最小的决定啊，有时我用白话说啊，我说你赚到了，对吧？就是如果上帝对你的要求就是早上啊给孩子做一个面包啊，下午给丈夫煮一蛋啊，晚上呢给全家做一道菜，你说赚到了，就这样。耶稣说是啊，这样做我就给你100分。哇，人家可能要半夜爬起来啊，去非洲传福音啊，人家要去印度啊。要学印度语啊，人家要吃各样的苦也才拿100分。就是你会发现上帝是参与一切的，他不只是在台上而已。所以就变成我们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反应每时候对人的一个小动作呢，如果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赚到了，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没有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却可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价值，因为这些动作都参与了上帝永恒的国度。所以意思说基督徒不需要在某一种的形态上面呢、才能够侍奉神，要做修道士啊，做牧师啊，没有的。 OK， 只要每个时刻你祷告求神的心意，求圣灵带领感动你，依靠他的能力呢，你积极的做上帝感动你的事，你就满足神的心意了，你就拿100分了。哇，100分我也不一定啊，但是总之我就说你就让神喜悦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回头看呢，玛利亚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做这个选择，他并没有要以后的人每个都学他啊，来到教会每个都得坐在地板上啊，就讲员坐在上面我们就要像玛利亚一样听到他。其实我想玛利亚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小动作能够成为那么多人的讨论，因为玛利亚其实那时呢只是很自然的觉得说，哎，我的主耶稣来了啊，所以我理所当然呢，他那么难得嘛，就是那主耶稣到我的家了啊，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要忙别的吗？我当然就听他讲啊，因为他来要讲道，不是我请他来讲，是他来要跟我讲东西嘛。所以玛利亚的动作是很自然，这个很自然也表示他常常都在思想上帝的事，好吗？好了，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她做对的事情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就是她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啊。另外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姐姐了啊，这个马大很多东西加。那马大呢其实她在厨房里面忙其实也不是错的啊。有的人就太极端了，说我们要学玛利亚不要学马大。好了，叫你们每个礼拜来教会就没茶点了不过现在茶点都是自己买的，所以没关系啊。就是说马大为耶稣做食物其实不是错的事情， OK， 也是一个付出，也是值得赞赏，只是马大呢忽略了 啊重要的事，可以吗？马大平常招待这些需要的人啊，供应家人的需要，这些都是为主做的事情，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他选择在厨房呢，这就是他的忽略。啊，有三点啊。第一个就是马大接待门徒，接待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时候呢，他过度的讲究，过度的操劳跟讲究，好像他忘记了耶稣是谁呀，啊？啊，如果你接待西利啊，你接待这个可能一个很贪吃的人啊，当然啊 ，OK， 你要满足他的食欲啊，你要煮很多。我们从圣经看，我们都知道耶稣有时连吃饭都没有时间，所以好像马大有点忘记，哎，是耶稣啊，你忘了吗？耶稣他可以五饼二鱼的啊，可以喂饱全部人，是耶稣来你家，不是别人啊，不是那个贪吃的任何一个人来，他忘记了，他很珍惜啊，耶稣来他家，他很兴奋啊，这是我可以服侍耶稣的机会啊，我要把最啊拿手的好菜啊，刚刚写好的啊，北京甜鸭啊，提拉米苏啊，我就把欧洲的这些名菜都全部做一档。他忘记我们主耶稣不讲究吃的，你做给谁？这也是我们常犯的毛病啊。那我们说，哎，把最好的献给耶稣，我们要啊，所以在教会指指点点了，哎，这个诗歌本排的不正啊，下次悔改啊，哎，这个周报啊，这个字歪歪，做好一点啊，这个啊，在台上啊，这个祷告讲的不清楚啊，说你挑吧，啊，任何让你挑，但是你要知道主角不是你啊，弟兄姐妹来教会不是满足你的完美主义，他们来敬拜上帝。好像我们有时候忘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最好最好最好，连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为了谁了，我们忘记那个领受的是谁，是吧？啊，我就变成了其实是个人呢，啊，发挥才艺的机会，对吧？就是我们一直要做的最好呢，其实最后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会做甜点，我会做饼干，你好像你是借了这个机会的发挥了自己。我们好像也不再去在意啊，到底那个听的人、那个吃的人是谁，但不关心。其实这样的心态不是侍奉，啊，因为他不出于爱人，不顾忌人啊，不体贴人的需要，啊，所以马大呢，煮饭不是错啊，啊，再说一次啊，我不是反对我们的教会有聚餐什么的啊，有聚餐是好的哈。但是如果我们圣诞节的聚餐搞到弟兄姐妹从那一天早上6点起来就做菜，做到12点匆匆忙忙啊，还跟家人吵一架，因为丈夫本来叫他去买酱油，他买了醋回来啊，跟他大骂一通，好啦，搞到乌烟瘴气之后，勉勉强强来教会，连坐在那里一讲到就睡着了，因为你从6点就忙了，忙到12点 ，OK， 连讲一讲完你又醒了，连醒了你又跑到厨房去，因为你那道好菜呢不能先做的，一定要在大家要吃的10分钟前你要去煮它，你才能够发挥最高的厨艺啊，你在里面忙啊，你忙完了。拿出来，哇！大家吃得很高兴，是吧？连最后呢，你问你自己，你那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就是在属灵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犯错的地方啊。就是说我当然是说，我知道你们都很热忱的哈，就是那一天想要招待，特别是德语的弟兄姐妹这些啦，这当然是很好了哈，也愿意一定。但是记得啊，那一天是叫圣诞布道会啊，圣诞布道会，不是圣诞聚餐会啊。就是说我们预备食物，但是预备食物不是我们的重点，而且我很相信我们活泉的弟兄姐妹不会很挑，哇，就算挑剔也不敢讲的啦。就是说总之我们弟兄姐妹呢不应该也不会太过于讲究吃，特别是我们德语的弟兄姐妹啊，我想他们你给他们做 Chinese food 啊，就是怎么做他们都喜欢的啊，因为他们来的目的不是因为没有吃中国菜，他们是喜欢到我们教会看到有华人的信徒敬拜嘛，啊，他们在 Winterthur 啊，在巴塞尔啊，都是小小的人少少，在一个小房间，突然间来到我们的教会，哇，这厅那么大，连唱歌都特好听啊，我们的回音啊，钢琴啊，其实我看着感受得到他们就是很喜乐啊，就是看到我们 一个就是华人的信徒啊，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上帝。他当然啊，当然如果之后再让他们不会空着肚子走，这是我们的爱心啊，但绝对不是马大要做的那件事了啊，就是发挥厨艺，这真的不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反省。那第二个呢，马大的错误就是呢，他太过忙碌的是次要的嘛，啊，就是他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来他家的目的。你看，耶稣基督根本就很明显了，他一进到马大的家呢，他就马上讲，所以他很明确的，他来马大的家呢，啊，虽然也是马大要给他吃了啊，就是接待，但是其实耶稣很明确的是，他是为了来这个家庭讲道的，他有话要给他们。OK， 所以马大知道耶稣需要吃喝。耶稣也的确需要吃，他做人的时候他有这个吃喝的需要，但是马大却不知道或是忽略了，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他特别爱这三个的兄弟姐妹，他特别来到他们的家来预备他们。因为如果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看见耶稣被钉死，他们的信心会很大，受很大的打击，是吧？所以很可能耶稣当时跟玛利亚讲的话呢，就是兼顾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要灰心，要知道天国的宝贵，而且我三天后要复活。那我这是我讲的，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啊。不过我们就说，耶稣在死之前特别来呢，有一个目的的啊，也不是只是说，哎，我在死前想吃吃你的拿手好菜啊，根本不是这些，是真的要兼顾他们的心啊。但是你看到吗？马大把吃药的是吃饭看为是主要的，是吧？如果今天呢，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举个例子啊，如果今天耶稣在地上 ，OK， 耶稣来地上，啊，耶稣道成肉身，如果是今天呢，他道成肉身在瑞士，好吧，哇哇，我们这是光荣啊，他道成在都能来瑞士，然后呢，他在地上只有33年半，30年。他在家里服侍他的父母啊，尽他的本分，只有3年半出来传道。OK， 瑞士加上整个欧洲还有中国、美国那么大，那么3年半，他如果有一个小时在你的家出现了，这个几率有多少啊？我看0.00001都没有，是吧？你说那么多信徒，耶稣要探访啊，100年不够他探啊，对啊，但是他到你家哦，好了，如果耶稣叮咚在你的家出现了。你做梦啊，来来来，我煮饭给你吃，当然你不会这样想啊，你说哇，这个几率小到不得了，我应该用一切的注意力啊给耶稣说，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带给我什么，对吧？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不在意啊，那个从一切都是他造的，他根本不在意从这个家里面得到什么食物，他更愿意的是他要在我们跌倒软弱之前啊，用他的话语来兼顾我们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要常被提醒啊，就是不要有这种心态啊，就是坚持要做自己喜欢跟拿手的事，能导致我们忽略了荣耀上帝的机会。你如果问我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OK， 但是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是耶稣的仆人，你是耶稣的手脚，每一个时刻都有100分跟0分的事情的 ，OK， 每一个时刻都有的。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荣耀他，而且可以完全讨他喜悦，但也可以因为我们不顺服，完全违背他，甚至要被他管教的啊。你问我不知道，你自己问上帝，你自己寻求这个旨意。也就让你不坚持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如果刚好是上帝也要你这样做，当然啊，你最高兴了啊，就可以把你最拿手的拿出来。但是很多时候不是的，因为我们喜欢拿手的事呢，很多时候我们会骄傲的，拿手的事我们很多时候会靠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在这方面呢要避免 OK， 好了，第三个错误啊，这是最糟糕的一个错误呢，就是马大很忙碌了啊，他就一心一意想要招待要伺候，他做慢慢的、做多了，做久了，他开始呢就以他做的事情为一切的中心点。所以你看这经文很奇怪啊，他就跑到耶稣面前去告状，刚才你们读的时候呢，他去告他妹妹的状，他说哎呀耶稣啊，你为什么不叫我妹妹来帮我，把我丢在这里吗，让我一个人麻烦啊，你不叫他来啊，叫他来帮我。那其实这个可能我们读起来我们不觉得什么，你仔细去想，其实马大是很自信的，他一直做嘛，所以他做久了他就认为呢只有他做的可以让神喜悦，所以因此他就抱怨了，跟耶稣说玛利亚呢不够爱主，我比较爱主，如果玛利亚要爱主就要做我做的东西，你明白吗？那如果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常常也抱怨我们孩子啊，哎，不来帮忙什么什么，那其实这个完全是另外不同的情况的。那你想看看啊，当时呢爱主的在厨房，另外一个爱主的在客厅听到，其实在神的眼中两个都爱主啊，对吧？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人认为他是爱主的标准，而否定了其他人爱主的行为呢？因为他开始自信了嘛。因为你一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开始认为其他人都不比你爱耶稣，所以马大敢这样做嘛，对不对？马大如果在厨房看到哦，妹妹也很爱耶稣哦，啊我也很爱耶稣哈、啊，我在吃弄吃的，啊也很爱耶稣，他不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指控他的妹妹，而且呢，你读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是抱怨耶稣的，他好像跟耶稣说。哎，你看不见的吗？我这样忙，好心你啦，还跟他讲那么多，叫他进来帮忙啦。其实他有一点是责备耶稣不配合啊。他其实不敢这样讲，但是透过责备玛利亚的时候，他是在责备耶稣为什么没有叫他的妹妹进来帮忙，或是说为什么还跟他妹妹讲到，这样听到是不爱主的，要爱主就要学我，啊。那你可能觉得我这样讲有点可怕，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这种的情况啊。一个信徒刚刚在教会刚刚侍奉的时候，的确是战战兢兢啊，我们也知道啊什么都问什么都学啊，人家给他意见就听啊，因为知道自己不懂啊。有没有可能你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你慢慢就自信起来了，对不对？你慢慢觉得哎，我的经验我的做法是唯一讨神喜悦的做法，你开始就成为这个工作的权威跟标准，那这就是危机。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哈，他们只要做的大人一多，他们就会出书，他们就成为很多教会的观摩啊，就大家都要去学啊，小组教会啊，所以大家就学了哦，这个教会有敬拜赞美，大家就学了。哎，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权威呢？哦，因为人多，哦，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的啊。为什么？你是这方面侍奉的权威啊？因为你做的久嘛。当一个人在侍奉里面做久的时候，他就开始忘记了那个侍奉的对象，啊，他就开始以自己能够做的、拿手做的，成为事情的重点；自己不想做的，就成为不 relevant 啊，就是不关系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努力啊，就是啊专注于耶稣的呼召要我们做的事，就让我们不要啊以为那些没有跟我们做同样事的人就不够爱主啊，要谦卑啊就是啊有人呢用这个方法这个途径去关心人，有的人用这个方式去关心啊，可能跟你不一样 OK。啊，但其实不一样不表示我们就可以说没有做到我这样做的就不叫爱耶稣，对吧？好了，总之我也讲完要讲的啦，就简单来说，就是你看完玛利亚啊跟马大啊在这个短短的片段里面啊他们的区别 好了，耶稣给的一个结论了哈，就是十章的第四十二节，我们读一下。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只有一件事要做啊，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呢，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同一件的事情，而是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就是每一件事啊，不是为这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的目标呢，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果效。OK， 你们明白一下，这里说的一件啊，不是说一件事情啊。我再说一次啊，耶稣是强调呢，有一个目标啊。他说你在厨房，玛利亚在外面。OK，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意思说呢，你跟他的区别在哪里？玛利亚是以上帝的荣耀为目标，所以他蒙冤了。所以基督没有骂马大煮饭啊，但是马大的伺候啊，不是对准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是说他没有那一件事，所以他的忙碌最后就没有果效啊。那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啊，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每一个时刻、每个地方，我们都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见证上帝的爱跟真实，对吗？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啊，你的在学校的时候，你的同学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不同？或者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之后呢，他们有没有从你身上看见说神是真的啊？当然不是因为你老讲啊，你老讲人家可能更反感，但是你应该做见证就做见证。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的见证不是用话的啊，就是你的行为啊，你的平静，你对人的一个恩惠啊，你对人的饶恕。其实人是看不到神，但是人从基督徒身上就看见神是真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如果上帝真的向这些人显现了，我们基督徒就无废物了，我们就无用途了。上帝设那么多基督徒在地上，就是让各处的人虽然看不到上帝，却看到基督徒身上的许多见证，而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那么平静嘛，特别现在是有疫情的时候，那大家怕啊，你也怕。大家紧张，你也紧张；大家看新闻在那边呢，传消息，你也在那边住。那其实大家都感受说啊，你这基督徒啊，没什么不一样嘛，对吗？我们怕的你也怕，我们不怕你也不怕，有什么区别呢？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很平静，因为你知道神爱你啊，你知道这个疫情在神的手中啊，上帝掌管一切，那你的那个平静呢，就马上显出来，让许多人看到说，哎。原来神爱一人是真的，你看这个被爱的人那么平静，这个被爱的人那么平安，他们知道自己被上帝恨，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怕是理所当然。但是他看见有人被神爱呢，他们就相信原来神会爱人的，原来神会赦免，这个强过你每一天开布道会，强过你常常向人说神爱世人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见证，你的平静、你的安全、你的平安，就是神爱的见证。好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了哈，就是这个目的啊也非常清晰了。但我们如果靠自己啊想要达到这个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要依靠就是上帝的就是感动圣灵的大能啊。不然你只能够做到荣耀自己，不能够荣耀上帝啊。那马大主要的错该前面说了不是他努力的时候，也不是主要了不是他，当然抱怨也不对而是他的忙碌与上帝的荣耀的旨意无关系他的忙碌就变成是人的血气跟热忱，把重要的就是必须的跟附加的就混乱了所以基督用最后一句话就教导马大，他说：“这是口就人的口头禅，就不是就是白话了我用白话来说，就是好像耶稣跟马大说，如果玛利亚呢，在你很忙碌要帮忙的时候，坐在客厅 做没意义的事啊，好像马大在厨房很忙招待耶稣，玛利亚坐在客厅玩手机。OK， 你大可可以骂他了啊，你可以说哎，为什么不进来帮忙？但是耶稣说玛利亚没有玩手机啊，他在听上帝的旨意，他在珍惜上帝给他的机会跟恩典。你现在为了厨房要夺走这个福气呢，这是违背神的旨意，是吧？所以耶稣这句很婉转的话，其实就责备了马大没有看重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就没有看重基督要给他们带来的教导啊。所以这个玛利亚珍惜的啊，耶稣做客的这个机会，他其实是要好好听，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不会一直在当中啊。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最少啊，玛利亚啊，在基督啊，就是受死啊复活哈 的这个期间里头呢啊，玛利亚是在的。他没有像门徒这样跑到不知道哪里去啊，他还是在那里的，很可能是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啊，因为基督告诉他的啊，门徒是听了无数次都不知道的啊，耶稣在他面前讲了多少次说我要死啦啊，我要但是我要复活，没人管耶稣啊，所以耶稣一被抓了怕的要死，但是玛利亚竟然就很平静的是吧啊，他可以接收，他可以，因为他听耶稣讲啊。那今天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再请耶稣来家里吃饭了啊，没有这个事了啊，耶稣也不会再道成肉身到我们家里，但是啊，上帝给我们聚会，给我们祷告，给我们亲近他的时间，其实每一次这些事情都是以我们的主耶稣的约会，是吧？你不要用各样的理由啊，就忙这个忙那的，出席这个出席那个，我是听了很多啦，弟兄姐妹有时就说啊，要搞活动啦，要这个要那个的，你有这么多天可以选择，为什么你一定要在礼拜天？然后你说不关我事啊，这是学校定了什么，哇，这是你的选择了啊，意思说哪一件事情对你跟对你的儿女更重要。如果在平常啊，就是啊，出席学校的活动跟在家里看电影，当然啊，出席学校的活动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刻啊，出席与基督的约会胜过一切，你要自己做选择啊。就但愿我们不要只是忙碌于次等的事啊，把这个绝对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主每次要向我们说话。跟亲近我们的这个时间就用很简单的东西就取代掉了。 OK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要常常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是机会。如果你不明白，你怎么能够做得对？你不做得对，你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当然，如果你不在意神的喜悦就不用说了，那如果你是愿意一生要讨神喜悦的人呢，你一定会抓紧每一个时刻要听我们的主啊，用他的话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当做的事，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可以啊继续奉你的名来聚会啊，也透过这段经文啊，马大、玛利亚啊，跟我们主耶稣的对话啊，让我们反省我们啊的生命，也反省我们的侍奉，主要叫我们啊更多的警惕自己啊。不要因为许多事物的忙碌好像有很大的一种理由啊，我们可以放弃与你亲近敬拜你服侍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聚会是永远存在的啊，我们都认为读圣经是随时都有机会的，我们却珍惜那些属世的一些活动，甚至是一些吃喝的事情其实每一次当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其实他每一个时刻都不会重复是因为主你特别在某一个时刻对我们有你自己 的心意啊，特别在某一个时刻对我们有你要我们做的一个善行，主要就让我们常常有一个警惕的心啊，把一切的事物放下啊，同时专注的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道啊，也让我们身边的人看见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啊，不只是我们的口常告诉人要尊主为大，要祷告依靠主，而是他们真的证实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确确实实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是一个爱慕上帝话语的人，也是一位爱慕行出神旨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